子来了，嘿。
这背景乐你是要闹哪样？嗯，对，你没有听错啊，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由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放这样的音乐呢，只能让我回忆起我前两天的周末生活。我觉得我的周末呢，就像武侠小说一样精彩。怎么精彩呢？比如说一觉醒来，这是在哪里？为何一片漆黑？
大侠，您终于醒了。今天早晨，一条被子趁您不备袭击了您，您已经昏迷半日了。大侠，您肚子饿了吧？我扶您起来用早膳。
啊，这天色啊，还是直接用晚饭吧。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周末时间那么的短了吧？因为只有半天，有时候半天还不到。比如说我周五的时候呢，就在天天果园订了好多水果，周六就送到了。送到以后呢，我想周六啊，好好的吃上一天。为啥？没吃。对，真没吃，今儿就上班了。所以说，当一个人开始懒得吃，懒得吃如此好吃的水果的时候，那是真懒。孔子有约啊，孔子约什么呢？孔子约中午不睡，下午崩溃。那孟子也约了一句，孟子约什么？孟子约哈哈哈，孔子说的对。在古代呢，有一种职业危险性特别的大，死亡率特别的高，被杀害率为 31%， 活不到40岁高达 50%， 寿命超过60岁的只有 15%。 这样的人，秦朝两位，汉朝31位，三国11，晋国16，五胡十国78，南北朝59，隋2，唐22，五代十国55，宋18，金辽西夏35，元18，明16，清朝12，总共408位，但是其中只有61位能活到老年啊。这个职业你猜对了吗？就是皇帝。不过呢，历史上还是有一位皇帝特别的幸运，他自己本身是皇帝，他父亲是皇帝，他儿子是皇帝，他弟弟是皇帝，他侄子是皇帝，最要命的是他妈也是皇帝。他呢就是唐中宗李显，他父亲是高宗，母亲武则天，弟弟是睿宗，侄子是唐玄宗，他的孩子呢是李重茂，也做过皇帝。所以他有个很牛逼的名字，叫做六味地黄丸。我跟你说一个女人啊，她呢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，她其实才是真正的六味地黄丸。为什么？就被六个皇帝玩过吗？比如说她从13岁呢嫁给了隋朝晋王妃开始，经历过杨广、宇文化及、窦建德、突厥楚罗可汗、吉利可汗和李世民六位丈夫啊。我不自卑，我没有生活在乱世。孙母留言说，蔡你好啊，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，给你这个段子。段子呢是有一天啊，我跟媳妇儿呢在家待着，她拿出手机津津有味的看朋友圈转发的中国历代皇帝表。诶，我也顺便脑补了一下呀，她就问我那隋是什么意思呢，我就问她那你有没有听过陈咬金，她说没有。我说那秦琼呢，她说也没有。我说那关公战秦琼你总听说过吧，她说关公是谁。我说关羽啊，她说啊，他怎么还没死呀。后来又突然说完颜阿骨和阿绿阿宝姬应该在一起，孩子叫阿凡提。他说清朝第二个皇帝是皇太极啊，怎么起了个煎饼名。我直接无语，马上要问我那同治皇帝有没有什么功绩啊。我说哎呦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他神秘的告诉我，哎，其实啊同治皇帝呢是个 gay。 我说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同治啊。哎，能不能好好的，为什么段子手哈经常都去黑一些同性恋哈，就是因为他就想把男全塑造一起，比如说李孝钦跟未来，这样女人们就以为男的跟男的都在一起了，为数不多的几个直男很宝贵啊，这样才能追到妹子，看都拘的什么心。 过几期的段子来了，给大家出一期专门哈深藏功与受的节目，好像预告了很久，一直不敢出哈，怕被封。在历史上呢，一对有名的好基友哈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听说过，黑白双煞，就是公孙策跟包拯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反正就有一次公孙策舞文弄墨之后呢，会习惯性的舔笔头，有时嘴唇呢就不免沾了一点点黑色的墨汁。展昭第一次看到神色古怪啊，就问公孙先生，展某有一事不知道当不当讲啊。展护卫但说无妨啊，展先生您是不是刚刚亲了包大人。北冥有鱼说，大家都说这个包公黑，包公很生气啊，包公呢就去问魔镜，魔镜魔镜啊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黑的人啊。过了一会儿呢，魔镜很惊恐的大叫，哇，谁在说话呀。这黑的魔镜都看不到了哈，黑的漂亮。再说刘备，刘备屯兵新野，终日无所事事，不免耽于床地之欢。哎，孔明看到了，便进言道：“主公啊，红颜祸水啊！”话音刚落呢，一边闪出了关羽怒目的：“哼，这个你怎么讲？这是怎么个意思呢？啊？谁让你关公红脸呢？”话说这曹操有两个小妾，因为争宠闹得是你死我活。曹操管不了了，就说你俩同归于尽吧。这个时候呢，曹操手下的一员大将就是于禁飞身而出，说谢主公恩赐。这个时候马超开始追赶曹操了，马超大喊一声，好好好，穿红袍的那个曹操。曹操听了之后呢，连忙把袍子就扔了，又追了一会儿，马超又喊留长胡须的那个曹操。曹操听完呢，就把胡子给刮断了，剪断了。不一会儿呢，马超又喊长脑袋的那个曹操。曹操正要拿刀，一想不对啊，对吧，哼，傻瓜，你当我白痴啊。曹操怎么死的哈？就话说有一天曹操遇到了蒋干，快速握住蒋干的双手说，干，你娘好吗？蒋干当场晕倒，醒后抓住曹操的衣襟，悠悠的也说了一句，曹，你全家好吗？曹操听闻顿时喷血倒地而亡。听友生下来活下去说，鲁智深遭遇了史进，问史吃了吗？史进呢怒而飞起一脚，你才吃屎你妈。鲁智深呢站起来拍拍土，一脸疑惑，史进啊你怎么了？于是史进呢退数十米助跑，怒吼道，这可是你让我使劲的啊。可见取个好名是多么重要哈。李强提供段子说，有位大侠武功特别厉害，成了皇上的眼中钉，皇上呢就想除掉他，把他叫到跟前来喝酒，想把他毒死。谁知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都没有死，皇上气的是咬牙切齿。谁知大侠呢，哎，快醉了的时候吃了一口菜，诶，吃了口菜就给死了，死前说了一句话，说这菜里有油。是地沟油吗啊。陈默说，今天呢跟朋友啊在看神雕侠侣，有人问郭襄为什么喜欢杨过，有人说因为他武功高强，有人说杨过帅嘛，有人说杨过送的礼物好，突然后面传来一声，他鸟的。于调调提供段子，他说一天晚上没睡觉，有五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。第一，杨过独臂一个人生活16年，他手指甲是怎么剪的？二呢，是小昭戴了那么多年的脚链，裤衩子是怎么换的？三是梅超风练了那么多年的九阴白骨爪是怎么擦屁股的？四，白雪公主沉睡了那么多年没刷牙，会不会把王子熏晕？五，梁山伯与祝英台变成蝴蝶，蝴蝶的生命只有7天，他们为什么不变成王八？真挚的爱情就延续1000年了。哎，这些都让我操碎了心，这些不省心的玩意儿。答案是这样的哈，杨过呢是怎么剪指甲的？用嘴咬指甲，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用嘴咬过指甲哈、啊？我就这样子咬的这个指甲，顺便还舔了灰。说这个小昭啊，用了多年脚镣，那裤衩子怎么换的？答：尿不湿。说这个梅超风有九阴白骨爪，那怎么擦屁股哈？就是找个有瀑布的地方解决完，直接来一个鲤鱼打挺。还有白雪公主刷牙，打两颗一打才够味，这广告做的。梁山伯祝英台这个啊，为什么不变成王霸这个哈、啊？这个大家审判一下好不好？评论告诉我哈、啊，为什么他们要变成蝴蝶不变成王霸呢？再说一个内涵呐，话说这个杨过左手变得这么厉害，是因为16年里没有小龙女的陪伴。说段誉一阳指名满天下，是因为身边女人太多。冰木冰封谁爱，他说一老头这么说，当日华山论剑，是他先用黯然销魂掌破了我72路空明拳，然后我改打降龙十八掌，却不妨他伸开右手食指的中指，竟然是六脉神剑商阳剑和中冲剑并用，又胜我一筹，可见天下武功彼此克之，武学之道玄之又玄啊。少年呢听的是心驰目眩，正要问，旁边老太太骂道：你个老家伙，玩个石头剪子布都说的这般威风。刚刚说了取名字很重要哈，你看这个武侠小说的人物名字之所以可以吸引人，是因为人物名字呢取得潇洒帅气灵异动人占了很大因素，对不对？像王重阳、黄药师一听就是一代宗师，你要改成王老根儿、黄药夹子，气势就熏爆了。张无忌呢要是叫张大贵，周芷若要叫周大脚，情节呢还有办法打动你吗？西门吹雪要是大战叶孤城，改成西门大拿与叶大拿脑袋。唐诗呢之所以有意境啊，也是因为吟得好，基本上可以总结为这样子：田园有宅男，塞边多愤青，永古伤不起，送别满激情。而宋词基本上可以总结为：小子喝花酒，老兵坐床头，知青永古自助游，皇上宫中愁，圣女宅家里，萝莉嫁王侯，名媛丈夫死得早，妹妹在青楼。另外呢，你像这个唐诗啊，七言的律诗啊，多可以用哆啦 A 梦的主题曲的调调可以唱出来，比如说：古人戏词黄河楼，烟花下月香。下月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古坟原因碧空尽为间长江天际流。咱们来赏析一下经典的名句：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你比网上照片丑这么多，你咋还有脸出来见面呢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算了，还是下次再去吧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嫁刘邦。爷娘闻女来，开口就问：哎，我在外地工作找到对象没？天下兴亡关我屌事儿。想到了小学语文，小学语文呢经常会填空，是不是？比如说要填这个关联词，他怎么样牺牲生命，然后怎么样出卖组织，填两个词。60后呢就说他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出卖组织。70后呢就说他害怕牺牲生命所以出卖组织。80后说他与其牺牲生命不如出卖组织。90后呢他宁可牺牲生命 也要出卖组织。00后呢说他白白牺牲生命忘了出卖组织。变形金刚他说：彩彩啊，你知道李白的老婆跟女儿叫什么吗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啊，他老婆呢叫赵香炉，女儿叫紫烟。为啥？因为日照香炉生紫烟。记者问一大爷说：大爷，咱还是聊点文学方面吧，你对四大名著有什么研究啊？大爷说：官员们背后有一个红楼，富二代官二代全部西游， 地方政府正在上演三国，老百姓们只能酝酿水浒。
螳螂捕蝉，女娲补天，亡羊补牢，取长补短，我觉得这就是四大名捕。
您收听到的是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在这里呢插播一下哈，这个天天果园呢5周年马上就要到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在天天果园的主页上面有一个狂欢抽奖，我刚刚试了一下，抽了3张代金券呢，大家可以试一试看看手气哈，能不能拿到免费的水果。另外呢5周年的生日期间，天天果园还有很多活动，来关注一下我的节目哈，还有天天果园的官网，看一看有什么优惠活动。那另外呢就是告诉大家的是，天天果园大家买的时候注意一下配送范围，因为呢很多地方是不送的，所以有朝一日呢我非常自豪告诉你，我生活在一个天天果园可以配送的城市上海。
鲜果网购
天天果园。
话说寿星奉玉帝之命前往人间拜年啊，提的天天果园的那个果篮，但是寿星的梅花鹿呢却犯脾气了，怎么也不让寿星骑。这个时候福星啊就牵了一匹马过来，说寿星啊，你来看看这匹马呀。寿星说，我要骑鹿，你让我看马干嘛呀。福星说，哎呀寿星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登鹿需要验证码。好冷。
什么人？
王母娘娘呢正在洗澡，随着侍女的一声怒喊，窗外有黑影闪过腾空而去。王母娘娘伸过长袍走到窗前，立即喊住正欲追出去的侍女，啊，不用追了，我已经知道是谁了。侍女闻言顺着王母娘娘目光所向凝望，啊，那本来是完好的窗户纸上面被人用湿润的手指戳破了3个洞。亲爱的，你知道是谁在偷看王母娘娘洗澡吗？小喵是少儿节目，聪明的小朋友们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在偷看王母娘娘洗澡呢？马小镇提供段子。一天，这个嫦娥下凡玩耍，痛经了，哎呀，痛经难耐啊，就去看当地的名医。大夫诊了诊，面色凝重地说，啊，你这是神经病，没得治啊。小灰灰提供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。祝英台呢就问梁山伯，老公晚上吃什么呀？梁的邪恶坏笑道，晚上吃你呀。说罢呢就上班去了。晚上回到家就看到祝英台正在床上裸奔，于是呢梁山伯就问，哎呦你神经病啊。结果祝英台羞涩地说，老公人家不是在跟你热饭吗。古代爱情故事。话说古代啊，有个小姐遇到了一个上京赶考的穷书生避雨，发现这个书生特别有才华，小姐以身相许。第二天早上垂泪送书生，今若高中莫负妾身。书生呢发誓后就走了。小姐让丫鬟把书生的名字记录在册，丫头说，小姐这已经是第50个书生了。小姐说，没办法，分散型投资，总会有一个会真的考上进士吧。当年愚公移山惹得玉帝震怒，派了两个神坐在太行王屋两座山上，愚公是想尽办法也挪不走两个神，于是求助智叟。智叟微微一笑，祭出一个宝物晃了两晃，只见两个神被提到空中带走了。愚公赞叹道，啊好厉害呀，这是什么宝物？智叟说，哼，这是咖啡，能提神。飞提供说，古代呢塞翁丢了一只白马，邻居纷纷过来安慰。塞翁说，这未必是坏事。果不其然，几天后呢这个白马就回来了，白马呢就拖着一个唐僧，于是大家就非常开心嘛，把唐僧给吃了，等着长生不老。塞翁又说呢，这未必是好事儿。结果第二天村里来了一个穿着豹纹小短裙的猴子。
我要是唐僧遇到要吃我的妖怪， 我就临危不惧，扣一块脚皮递过去。
报！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！那破猴打开了南天门，吵着非要知道是谁把他射在石头上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说《西游记》上面的一些好玩的段子啊。其实呢，我最佩服的是唐僧。唐僧为什么是高僧呢？因为他说话凝练到位。贫僧唐玄奘，自东土大唐而来，要去往西天取经。一句话呢，就解答老外一直研究不出来的三大难题：我是谁？我从哪儿来？要到哪儿去？说这个中国历史上谁最屌丝？哎，是孙悟空啊！他呢拥有透视眼、穿墙术、隐身术和定身术，而拥有这些色狼们梦寐以求神迹的他，哼，竟然跑去当和尚，真是不可原谅。吃俺老孙一棒！这呢就是女妖精绑架唐僧的原因，他其实不是为了吃唐僧肉，而是为了吃老僧一棒。啊，这个段子呢是什么什么 TC 提供啊。话说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，所有的猴子都欢呼雀跃，孙悟空大声说，哈哈哈，老孙换出名堂了，全靠我的宝贝，呵呵，就这个东西，它能大能小，能长能短，能粗能细。不等他说完呢，小猴子开始痛哭流涕，大王，你为什么要做鸭？一孤恨提供段子说，一个圣女呢发了一个微博说，当了20多年的齐天大圣还没遇到过一个师傅，求带走。然后一个朋友呢在底下回复说，你就不是取经的料。这个其实孙悟空比较惨的是什么？遇到唐僧，给他念什么紧箍咒哈？孙悟空有一次又被唐僧念了紧箍咒，就喊：“啊，师傅，你给我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好痛！”唐僧说：“这是痛经。”吃苦最多的呢，其实还不是孙悟空哈，其实是白龙马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唐僧就对悟空说，悟空啊，这最近白龙马老是不听使唤，还动不动就挖个坑躺在里面，他是怎么了呀？啊，师傅，白龙马不善言辞，他是在用行动表达对您的不满。卧槽啊。有一天呢，八戒对猴哥说，猴哥，白龙马最近性情有些古怪，每次我跟他开玩笑，他都会在泥里打个滚，然后跑开几步拉马粪。悟空说，呆子，小白龙不会说话，他的意思是泥马去屎。一大弗赖提供说，取经路上啊，突然蹦出一个手持葫芦的妖怪，对着孙悟空大吼，我叫你一声。话音未落呢，性急的孙悟空一把拉住不知所措的妖怪，激动地说，啊，太好了，你一声，我师父感冒好几天了，请你帮忙看看呀。你累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你一直在我心里走来走去。嫂嫂，您别说了，今天你要是不把芭蕉扇交出来，
就算是玉帝老儿来了，俺老孙也是不会出去的。
大仙提供啊，说孙悟空跟铁扇公主的一段对话不明觉厉。
嫂嫂，我在你里面啊。叔叔，你快出来啊。嫂嫂，我要出来了，您张开嘴啊。
这是牛魔王为什么跟这个孙悟空反目成仇的原因啊，哈哈。最早的牛魔王跟孙悟空是哥们儿是吧，太上老君呢又比孙悟空大一辈儿，铁扇公主的老公是牛魔王，红孩儿是太上老君的亲儿子，那么请问红孩儿管孙悟空叫什么呢？好绕好绕啊。结果丘比东邪就说答案是红孩儿叫孙悟空猴子。
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吧。
再换一首音乐啊，我这修音乐可多了。一天唐僧遇险了，孙悟空扒了几根毫毛变了七个唐僧，小妖怪抓住唐僧交给大王，大王问怎么会有七个唐僧啊，小妖怪说大王大概是一个疗程吧。有一天观音对唐僧说，你这一去啊要走上108000里，途经998难才能达到西天取得真经。唐僧呢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，剧透死全家。诸葛亮提供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回来之后到了大唐，一到大殿便拉着唐太宗的手说道，八戒悟空你跪下。八戒悟空呢就跪下了，唐太宗问为什么呀，唐僧答道啊，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快感。孙悟空说，师父我想知道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向西天取经，当年辛辛苦苦走了108000里，地球一周只有84000里啊，去掉歪扭扭的路也该绕一圈了，为什么当时不往东走。唐僧恍然大悟道，我去，如来你敢阴我。有一天唐僧师徒走到了深山老林，唐僧停下脚步说道，就在此处休息，悟空你去化缘。悟空呢环顾四周觉得妖气很重啊，于是呢就用金箍棒在地上绕着师徒三人坐着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圈。他说，师傅画完了您看画的圆不圆。朱在界提供段子，同学们上课都挺累的吧，我给大家讲一个西游的故事放松一下。话说啊，师徒一行呢西去，被白骨精盯上，悟空去给师傅找吃的，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个圈，半径2米，请问面积是多少？
老师你够了。
若只如初见提供段子说，最近研究西游记看出点端倪，孙悟空无疑是最单纯的，蟠桃大会时他一声定，七仙女全部站住了，悟空竟然跑去摘桃。不得不说一句，猴就是猴啊，太单纯了。猜猜你说我是不是邪恶了？早说了嘛，他就是和尚是吧，这样就没有 bug 了，多完美的西游记。小小提供他说，老公生气老是不好，多半是惯的，往死里揍一顿就好了。老婆生气老公不好，多半是装的，往死里塞钱随便 一花就好了。武则天告诉我们，老公听话就留他的，搞不定了就弄死他。西游记呢告诉我们，找老公也要找唐僧那样的，能过过不能过就剁了吃肉。Z 度他说，中午呢我跟朋友一块吃饭，那家伙就问，为什么有东京南京北京却没有西京呢？这个时候一个小孩就说了，西京不是被唐僧取走了吗？节目就要结束了啊，今天节目的时间又比较长，主要是因为前两天没有节目，所以大家就知道一句话，好事多磨，好吧。最后再给大家送一个段子，说呢，一个大家族族长儿子被官二代打死，镇宅的宝贝被蛮横夺走，住的地方不久被泼脏水，想把他们赶尽杀绝，最近唯一的活计呢也被一个明星抢了。是的，这个可怜的老人家呢就是东海龙王。 有首歌唱啊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，哎，女儿你美不美？
人家当然美了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